好，各位澳洲1503的弟兄姊妹们平安，很开心，也很高兴，也很荣幸，今天我们从中立母堂这里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我先代表教会愿神大大的赐福与你们的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姊妹，你们在那里成为神美好的见证，因为神与你们同在。好，那今天早上我就想要用路加福音第12章，可能对很多弟兄姊妹来说是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就是在神面前富足的人，在神面前富足的人。那我首先想要问大家的是，如果你还有3年的时间活在这个地上，你会专注做怎么样的事情？那你又会怎么样的看待或是使用支配你所拥有的金钱？或是说，无疑的，每一个人，我们在人的一生当中，我们都是在累积一些的东西。那问题是，我们在累积什么？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走过了一段的人生的旅程，走到了如今，你偶尔会停下脚步来问自己说，我到底在累积些什么呢？我们主要是在累积的是一些飘忽不定的呢，还是在累积那些具有永恒价值的事物呢？那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有一次在几万个人的聚会的当中，有一个人他突然来请求耶稣基督来帮忙他，帮忙什么呢？他想要耶稣来帮他去跟他的兄长说，我们分开家业吧。那耶稣呢，看出他心里的动机所在意的是什么，所以耶稣呢就发现他好像很在意他地上拥有多少，或是他拥有多少的财富，或是他在意的是他财富的累积。所以耶稣就借故的做了一个机会的教育，向在场的众人同时说出来，他就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耶稣就好像借故的向这个请他来帮忙的人跟周边的人做了一个机会教育，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好像耶稣有点打脸了这个请他来帮助的这个朋友。那耶稣所说的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所以耶稣紧接着他就做了一个比喻，做进一步的说明。他说有一个财主，因为田产丰富，而且丰富到一个地步，他自己说呢，说什么？他说，我要把我的仓房，现有的仓房给拆了，好盖一个更大的仓房在那里可以收藏我一切的粮食跟财物。然后之后呢，对我的灵魂说什么？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累积，可做多年的费用，你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意思就是说，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那神却对这个财主说什么呢？就如同我们投影片上看到的，神就对这个财主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意思就是说，你拥有了许多，累积了许多的财物，你以为就保全了你的生命，或说你就保了生命的全险吗？就可以一定可以安安逸逸的，如你所期待的，过一个安逸的生活吗？不，上帝的回应是，这样的想法是无知的，是愚笨的。这样的人在神面前是很贫穷的，因为生命是在生命的主的手中，而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那究竟怎么样 的人才能在算是在神面前富足的人。人的生命不在乎在地上我们看到的拥有多少的财富，不在乎家道丰富，这样的人在神面前可能是贫穷的人。那我们就要问，那什么样的人在神面前是富足的人？那我们的人生又应该要来累积什么呢？从神的眼光来看，所以第一个在神面前富足的人，我们觉得是安全感在神而不在钱。这样的人他是在神面前 富足的人。经文告诉我们，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二十九到三十节说，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 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我想这一节经文 我可能大部分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耳熟能详，甚至会背得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告诉我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你看做神的儿女是不是真的很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必须要用的东西，吃喝穿，这些东西都是神知道的，所以他要我们不用挂虑。就好像我们的肉身的父母，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从特别小的时候，他不太希望我们为吃什么喝什么而去忧虑或是挂心。意思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汲汲营营的为着吃喝而忙碌。主导文那里不是说到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吗？这也就是以色列人，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进入旷野的时候，透过神透过每天降下的玛呢，带给他们一个主要的生命的训练。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天父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不论我们在现在的人生旅程或是未来的人生旅程，我们累积了多少的财富，或是哪怕像以色列人他们从旷野进到了迦南美地，触目所及尽是丰富的出产，透过在旷野玛纳的训练，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的神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所需的真正的供应者是神。你的安全感要放在供应你属天地上一切所需的这位神的在他的里面。不要因为吃的饱足或是眼睛所见你所看到的尽是丰富的出产，你就忘记了我一切生命所需是来自于神。所以刚刚那个耶稣的比喻讲到当中的那个财主的问题，其实不是在于他会赚钱或是他会去赚很多的钱，问题是在于他把他的安全感放在看得见的钱财上面。他以为他拥有更多的财富，他就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拥有更多的财富，生命就必定他就妥当。他以为财富多就等于安稳有保障的生活，所以他全副心思都放在地上，筹算怎么样累积更多的钱财，建造更大的仓库，或是用我们今天的情况来说，我看到我更多的存款在银行的账户里面，我们的心就更加的安定。其实我们的生命灵魂气息寿数都是掌握在天父的手中。雅各书那里，新约的雅各书那里甚至讲说，我们的生命原是一片的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换句话说，雅各在说什么？生命是你我抓不住的，再多的钱财，再好的医疗的照护，都不能挂保证。用我们台湾在这边我们习惯的用语来说，都不能挂保证。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钱财，而是说它不能作为我们生命的保证。我们很熟悉的苹果的创办人贾伯斯先生，还有郭台铭我们台湾的 首富郭台铭他的前妻，还有原本预定要交棒的他的弟弟，这两个家庭或是家族可以说是富可敌国，但是他们三位分别都在50岁的壮年因病离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们的生命或是生活所需的安全感是要建立在神的身上，而不是看得见的钱财的身上。我这样子举例不代表说我就是说他们是把他们的生命是建立在这个家道的丰富身上，是用他们的例子来告诉弟兄姊妹，人的生命是不在乎家道丰富，我们的安全感是要放在神的身上，而不是在钱财的上面。我们熟悉的矽谷生命和灵粮堂的刘同牧师啊，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到美国去读书，然后在那边工作，情况都不错，但是后来上帝呼召临到他的身上，他要做去做传道人。大家都知道，当一个人从职场上要进到全职来服侍神的状态里面，我们心里面都会有一个挣扎，或是有一个疑问，我未来的生活会怎么样呢？我怎么样照顾我的家庭？我未来献身之后我吃什么喝什么呢？这都是很真实的，也很现实的，在一个人要从职场转换到全职侍奉的一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的心理的一个疑问。所以他祷告挣扎之后，好不容易他顺服了，他就提起了他的决心跟勇气，跟他的当时工作的老板提出辞呈。老板本来还有很多的慰留，但是他就是坚持，他已经确定他要未来走全职侍奉的道路，要去读神学院。结果回到家之后，他的妻子却告诉了他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消息，告诉他什么呢？说我怀孕了。这时候的刘同牧师真的是可以说是哭笑不得啊，他心里想说什么时候不来，却在这个时候来的，就是太太腹中的孩子，他本来应该是可以很高兴的才对，但是当时的他听到这个特殊消息的刘同牧师，他真的是高兴不起来，因为他早上刚辞职啊，他下午就听到了这一个家里的生活的开销即将要增加的消息，这真是一个信心的考验或是试验。此刻对刘同牧师来说，他未来的生活的信心跟安全感，如果是放在看得见的钱财上面，可预期的存款簿中越来越少的数字，那他肯定是走不下去的。甚至他有说啊，真的是好像是不是我再回去跟老板说我再重新复职呢？所以这时候他的安全感必须放在他的眼睛看不见的天上的父那里。在信心里他知道天上的父那里有一个存款簿是他看不见的，他会按时供应他一切未来一切生活所需，他才走得下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如今神信实的供应他这几十年的需要，他的两个女儿都读完大学了，也都在工作的，都长得好好的。刘同牧师他除了头发变得比较不一样以外，好像没有变瘦，甚至更加的强壮。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所需要的这一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我们活在世上，我们一切日常所需，我们的父是知道的。也如同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的自白的书信当中，他也提到说，我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所以从刘同牧师，从保罗的身上，我们都看到他们是在神面前富足的人，他们都把他们的安全感是放在神的身上，而不是放在钱财的身上。 以至于他们不被钱财捆绑，或是被钱财所限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因为你拥有的不多而不敢正当的花用给予，或不敢去走上帝要你走的侍奉的道路。也不要因为你拥有了许多，就以为生命生活一定是完全的妥当，你可以照着你的自己的心意来过生活。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储蓄投资或是累积财富，今朝有酒今朝醉，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乃是要说的是，我们的财富不该是我们活在世上生活的安全感最终之所系，以及我们最后主要的依靠。所以神也透过保罗跟提摩太说，要他去嘱咐那些在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我们需要使用钱，却不倚靠钱，如同这节经文所说的，因为钱财的本质是无定的，我们要倚靠那永远长存的神，因为我们得获财的能力也是从神而来。我们要依靠的是源头，还是某一些的结果？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跟早晨跟弟兄姊妹分享在神面前的人，他是一个安全感放在神的身上，而不是放在钱上面的人，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第二，在神面前的人呢，他是一个专注跟随主带领的人。这节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请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的东西必加给你们，甚至后面说不要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很明显的看到主耶稣不要我们为吃什么喝什么，好像地上生活所需而忧虑，而期待我们把我们生命的焦点关注跟气力从这个地上的生活所需转向天上的国，转向神的国，因为神乐意把国赐给我们。我想这让我想到前牧主先锋的教会的黄国瑞牧师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了解他们，知道他们的一些故事。他在47岁的时候就跟他的妻子他们都一位是电脑博士，一位是音乐钢琴的博士。在那一年47岁那年，他们一同被神呼召出来全职侍奉，放下他们丰厚的待遇的工作，然后在美国牧会了13年。这个13年的头3年，他们完全是过着信心的生活。换句话说，他们没有固定的从教会领受一些的薪俸。所以经过了整个13年在美国牧主先锋的教会的侍奉之后，在他60岁的那一年，上帝好像又呼召他要回到台湾。所以他就放下了在美国牧会的工作，以及未来可能在美国可以有的轻松退休的生活，他就跟他的妻子带着两指的皮箱，里面就装着衣物，就回到了台湾。那先回到台湾，他到台大去做台湾大学做食物银行方面的工作。所以他47岁的时候，60岁的时候，分别两次放下或是放弃看似可以有的安稳的生活的条件，回应上帝的呼召，过所谓信心的生活。我觉得非常不简单。从他的这些生命历程里面，我们发现他好像他真的就是一个专注跟随主带领的人。他生命的安全感似乎也不像我们 纯然的是放在金钱上面，而是放在神的上面。所以当神的呼召临到他的时候，他我不知道有没有挣扎，或许有一些的挣扎，但至终他都放得下。甚至有一次呢，在他们他在台湾读高中的时候，他是建国中学毕业的哈，在毕业四十年的一次的同学的这个重聚会的当中，他语带热切的跟他自己这个四十年的老同学们分享他自己人生一路走来的这些心路历程。那当中呢，他分享他跟他们分享说，人生很短，我们要把我们的余生六十岁以后的余生要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才是。他甚至引用这个孔子的话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那个分享里面，他说道他说道就是意义啊，大道就是至高的或是最高的意义。因为他自己是一个专注跟随神带领的人他追求的不是财富所以那一天在现场听到他这样分享的他的同学们我相信他们都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个十分富足的人。他有一些是这些同学们所没有的，好像他知道人生该追求的是什么，该依靠的是什么。所以他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他是一个专注跟随主带领的人，他整天所想的、所挂心的、所追求的，不是怎么样能有一个更好的退休生活，怎么样 过一个更舒适更安稳的生活，而是什么呢？上帝接下来的人生他要我做什么，这是他所思所想。所以他可以勇敢的在神的呼召再次临到的时候，勇敢的为主冒险，而因此他也就更多的经验到在人生或是侍奉的旅程当中，生活上一切所需的上帝怎么样的奇妙的加给他。而他的妻子他的女儿也都回到台湾，他们一家都正走在这样信心的道路一样，是跟一般人的生活是不太一样的一种非典型的生活，像是走钢索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说的是，你我的心思我们多寻求的是什么呢？我们比较多在寻求的是什么，在思想的是什么，专注在哪里？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可以引诱我们的事物了。有的时候我在想，当我们爱主到一个地步，我们起先我们非常的专注或者说有一段的时日我们非常的专注在跟随主的带领，或是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或是侍奉，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突然的就低下头来看看环境，看看现实，看看我未来的所需，然后于是心里开始想，我是不是该为自己为家庭家人多着想，多赚取，多积存。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这样讲不是说我们不要花时间陪伴家人，需要，最近我们娘家族常常说要多休息啊，要多陪伴家人，不要只做侍奉的事。我要讲的是说，我们仍然要专注在神对你的呼召的上面，而不要在你的日常生活所需的事上，好像你低下头来看环境看现实以及未来所需，你就衡量了，你就不知不觉的就走下了祭坛而不自知。如果你跟我开始不断的想地上的所需，我退休之前要存几千万才够，才是有一个比较保障的生活的时候，我们难免我们的人生的路程就可能转向了，转移了我专注该专注的事情，我是不是呢就不知不觉的就走下了我原本在其上侍奉的人生的祭坛，不知不觉的从跟从主 又转为跟从地上所需的生活模式呢？就好像彼得当他注视看着耶稣的时候，他可以行走在水面上，但是他一旦眼睛在转向周围的风浪环境的时候，他可能就要从这个水面上掉了下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说的是，在神面前富足的人，他人生的目标跟方向是会不断的与天上的老板连接，跟天上老板的旨意连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强调的是不断的，不是以前有连接就好，是要不断的连接。好像黄国瑞牧师，他不断的，不会说到了60岁了，我已经跟神连接了，侍奉了这13年，然后未来60岁之后，我应该就为未来的退休生活主要的去做预备跟着想。 No， 在人生的目标跟方向要不断的，在你不同的人生阶段里面，都要不断的与天上的大老板连接。他不会因为你现在几岁，他就不是你人生的生命的主宰跟带领者，不会的。所以人生的目标方向不断的要与天上的大老板我们的主连接。你要勇敢的跨出舒适圈，就是那个相对比较安逸的生活。如果当上帝的旨意新鲜的呼召你的身上，是的，我们里面会有挣扎，但是求神帮助我们可以行走在水面上，代表着我是一个专注跟随主的带领的人。我们常讲命定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讲命定，从一个角度就是要活出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目的，不是吗？命定就是要活出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就如同一部车子它的零件，只有发挥它的功能的时候，你才可以显出它的意义跟价值。人也是一样，当我们发挥神在我们地上对我们的呼召跟旨意跟目的的时候，我们去发挥那个功能，我们的心才会满足，我们的心才会安定，不会因为我们拥有多少的钱财而让我们的心安定跟满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你是在职场工作，或是你已经在教会侍奉，记得我们不要变成只求温饱，只求温饱啊，或是赚钱跟累积财富的机器或是工具。你我要专注的跟从神，去他要你我去的地方，做他要你我做的事情，然后你可以经验到神供应我们一切生活的所需。一旦我们抓住了神最看重的神的国，然后呢，当然我们一切其他生活所需或是资源他会供应给我们。所以这是在神面前富足的人的第二方面他会有的一个特征，他就会专注的跟随主的带领。我们持续的被我们天上的老板持续的使用，我们必须专注跟随他的带领。好，这是第二方面在神面前富足的人。第三，在神面前富足的人，他有个特色、特质、特征，就是他是一个甘心施舍、慷慨助人的人。他是一个甘心施舍、慷慨助人的人。经文上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路加福音12章33到34节，请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就在哪里。这节的经文，这两节的经文，一般解经家认为我们并不是从字面上来做解释，而是一种强化或是一个加强语气的一种说法好像保罗说在提摩太前书对着这个透过提摩太要告诉嘱咐那些今世富足人说，你又要嘱咐他们行善，不 不仅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而且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财物分享给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分享的本身就可以把我们带进生命的本身，分享能够把我们带进生命的本身，是对抗人里面会有的贪婪的最佳的解药。我再说一次，分享能够领人进入生命的本身，也能够对抗人类贪婪的本质，是最佳的解药，就是分享出去。所以这两段的经文不约而同的接住了同样的神国的理财的重要的原则，就是慷慨甘心施舍，慷慨助人，或是更清楚的来讲说，就是指的除了十一奉献之外，你的所得的分配最需要注意的最重要的去处，就是那些匮乏有需要的人那里。不论你拥有多少的财富，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是慈善家，你跟我的财富需要有一个经常性的出口，是去到穷人或是需要的人的那里。这样呢，就表示你的心是在天上，你懂得做一个最聪明存到永远，而不是飘忽无定会朽坏的投资。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让我用一个图表来做说明，就是我们的心如果在钱财上面的话，我们的心会引导我们的钱财用来周济人，然后如果我们把钱财拿来周济人，然后我们就是把钱投资储存在天上永不坏的钱囊里面，我们就是懂得一个做天国理财的人。我的心在哪里，我的财宝就在哪里。我的心在天上，我就会在地上的时候把我的钱财用来周济穷人，然后周济穷人同时就代表你把钱存到了一个天上永不坏的钱囊，没有虫子可以咬，没有虫可以住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这是很真实的理财有道。当你跟我活在这一个律的里面，我们会经验到神很特别的祝福。股神我们熟悉的股神巴菲特跟他的妻子前妻已故的妻子苏珊巴菲特之间有一个最大的分歧，就是他的太太总觉得他的先生巴菲特先生赚了这么多的钱应该要给出去啊。他说，不为赚钱而为了帮助别人是最棒的人生，不为赚钱而人生是为了帮助别人，这样的人生是最棒的人生。然而在2004年的时候，在将近20年前19年前在一次友人的聚会的当中，苏珊巴菲特他的脑出血就过世。所以2004年之后两年，就使得巴菲特先生就沉寂了一段的时间。之后在2006年当他再次的出现在公众的视野的时候，他宣布他将他大部分的财产捐给当时的比尔盖茨的慈善基金会，以及由他的三个子女共同管理的苏珊巴菲特的慈善的基金会，加起来总共370亿美金作为慈善的金基。经过了太太过世的两年之后，巴菲特先生说，99%的财务既然没有用，就应该用在有需要的人身上。而他这样的说法不正是他前妻或是他已故的妻子 毕生的愿望吗？所以他从一个不断的追求复利的不断累积财富的一个人，变得懂得甘心施舍的人，或者说变得懂得积财在天，拥有属天永恒理财智慧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理财有道，所以显然巴菲特先生受了他的妻子的影响，虽然经过了一段的时间。无独有偶的，在台湾我们的流行音乐大师吕宗盛先生，在2018年的时候，他捐出了他们的老家，在台北的北投2亿元的老家，而且把这个老家呢捐出来之后，作为所谓的建制长照整合服务中心跟人才培育的一栋大楼啊，叫做年华大楼。那他希望这栋大楼是以他的父母亲其中各一个名字命名的这个大楼，能够让后来入住在当中的长者们都能够在晚年的时候得到最好的医疗的照顾，延续了他父母对他们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这非常不简单。你要知道，他那个所谓的北投的老家，是他初中一直到至今他的最多回忆的地方。他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都是在那里创作写成的。所以其实要捐出这个北投的老家，不只是钱的问题，好像他也捐出了他的整个成长的历程跟他的记忆，美好的回忆。所以李宗盛先生说到，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李宗盛先生说，年纪越来越大，要把钱花在最好的地方。他说年纪大了，如果还用上帝给他的天赋去积聚财富，那不是太傻了吗？年纪大了还用上帝给他的天赋主要是用来积聚财富，那不是太傻了吗？把钱财积聚在地上，他也是一个懂得积财在天的人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是懂得甘心施舍慷慨助人的人吗？我们不要以为慷慨施舍助人甘心施舍是有钱人的专利，有钱人不一定做得到。巴菲特先生也是经过一段的历程，他才渐渐懂得这个甘心施舍慷慨助人。李宗盛先生也是一样，他也不是一下就能够捐出这么多的钱财，是一步一步的操练，一步一步的学习。因为他们看清楚人生在地上的时日是相对的非常的短少，所以无论你我拥有的财富多寡，上帝都要我们懂得天国的理财之道，积财在天。所以每一天每个月我们都需要想什么呢？我们都需要想我们给予的对象是我的家人，我的同学，我的同事，我的朋友，教会的弟兄姊妹，是近处的，是远处的，孤寡难民，教会的建堂等等，拓殖急难家庭的需要，世界各地，或是展望会那些有需要的资助儿童。所以我建议我们可以这样操练，就是我们每个月奉献收入的1/30，就是除了十一奉献以外，你可以把你每个月收入的1/30作为慈惠的基金，帮助你身边近处或是远处有需要的人。好像生命记26:12那边提到的，你要看顾那些孤儿寡妇的需要，看顾他们，你就是借给耶和华，你就是积财在天。第二，在很多的情况下，我们建立一个习惯，就是我凡事多预备一份给人，就是除了我的需要以外，我也想到多做一份预备，以备身边有人他也有同样的需要。好比我口罩有一份，我身上再带一个，然后以备或是带两个，好，以备自己跟别人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帮助他。 第三个，我要操练日行一善，好，就好像童子军的这个一个他们的名言，日行一善，好，养成习惯，面对需要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柔软的，我们的眼睛是明亮的，我们的手是张开的，然后我们就是一个懂得积财在天的人。好，那这个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当我身边的人，无论是近处的，是远处的，是难民的，是在急难中的，是在疫情中的，疫情后的，人们的需要都放在我们的心上，在我们的眼中。所以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在初代教会的时候。然后同时在箴言书我们也看到，在24-25章那边说，有施善的这个却更增添，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11章25节甚至说，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从我们第一点讲到现在，你是不是有发现，上帝不仅不要我们忧虑在地上生活所需，还要我们懂得给予，懂得施舍，懂得分享，能够积财在天。当你跟我这样做的时候，不正是反映了我们的安全感不是建立在钱财，而是建立在神的身上吗？我们的安全感越是在神的身上，我们就越能够把我们所拥有的一些东西给出去。相反的，我们的安全感越是建立在钱财上面，可能我们就越难的给出去。所以圣经的总原则在我们的日常所需上面是给而不是得啊。人生的目的不在乎我们得到或是累积多少，而是在于我们给出去多少。我想到法国的哲学家笛卡尔，他说，我思故我在。我想如果今天耶稣跟保罗在我们的当中的话，他可能会跟我们说，我给故我在。懂得给出去的人才是真正的一个使用者跟拥有者。懂得给出去，我才真正的使用了我所有的，而我才真正的拥有了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学会如何赚钱投资之前，要先知道怎么样的去做分配跟运用，才不至去迷失在赚钱的过程，变成赚钱的或是钱财的奴隶啊。所以这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三方面，在神面前的人，他是一个甘心施舍、慷慨助人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最后我们检视一下，你的人生主要是在累积什么呢？你是在神面前富足的人吗？如果你是在神面前富足的人，你会把你的安全感放在神的身上，而不是在钱财的上面。而你会把你人生的焦点放在专注的跟随主的带领上面，而不是地上生活所需。第三，你会是一个甘心施舍、慷慨助人的人，而不是把一切所有的都积存累积在自己的身上。所以我再说，如果还有3年的时间，你会专注做什么事情？你会如何看待跟使用你所拥有的金钱呢？生命很短，人生是不可测的，至终要看的不是我们在地上拥有或是累积了多少，而是我们在天上积存了多少。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而不是一个刚刚耶稣所说的那个无知的人。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早晨让我们用短短的时间跟弟兄姊妹，主要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在神面前 富足的人。主啊，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在你面前富足的人。主啊，让我们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你的身上，而不是钱财的上面。主啊，让我们专注的，主啊，跟随你的带领，而不是只是前面一段时间我们就把眼目放在地上生活所需，不知不觉走下祭坛而不自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 甘心施舍、慷慨助人的人，成为一个你祝福的一个流通的管道，以至于我们更多的积财在天。主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